第26章回应神。当你的身体疼痛，而你已经为医治做了祷告，相信领受并凭信心采取了行动，但是你仍然处于疼痛中，你会做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你已被训练对你的身体做出反应，由于身体仍然疼痛，这与你所祷告的是相反的。你的自然感官便使你习惯得出结论，这没有用。你如何克服这一点并领受神供应的彰显？通过进食。进食让你的身体接受重新训练，以回应神的话语和你重生的灵。当你进食时，你在吩咐你的身体该做什么，你在打破身体对你的自然支配和控制。你的身体并不邪恶，只是被训练错了。一直以来，你主要是对你所看到的、尝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做出回应，这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通过经历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通过进食，你对自己的身体说，身体，你需要明白灵比肉体更重要。有一些现实是你无法用那小的如花生般的大脑认知的，为了帮助你学到这一点，我们要进食，不像平常那样吃喝，我们就会认识到神是我们的来源。我不顺从食欲并让食物满足我的需要，主和他的话语会给我力量。如果你没有训练好你的身体，他就会反抗，你的食欲会变得狂野。许多人告诉我，他们进食到第一天的中午时就觉得自己要死了，他们感到浑身无力、头痛等等。你知道吗？一周进食一天对你有好处，这是一个经过证实的医学事实，它不会伤害你，反而会清除你体内的毒素。事实上，你的身体进食到40天左右才会有死亡的危险，在此之前主要是你的食欲在喋喋不休，而不是身体的需要。我们中的许多人可以靠自身的脂肪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当你进食时，你的身体会试图保持其控制，它会让你感觉我熬不过今天，并试图强迫你违背神要告诉你做的事。你的身体会竭尽全力，而你的感官，你看到、尝到、听到、闻到、感觉到的会试图支配你。这时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让你的物质领域支配你，要么你支配你的物质领域。通过选择继续进食，你在告诉你的身体听从命令。你要知道，你不会在第一天中午饿死，你正在被重新训练，这样你就能够做神让你做的事，并通过他的话语得到满足。你的身体会反抗说，不，我会死的。这时你就说，好吧，我们会进食两天。你的身体会回应，两天，我一定会死的。你回答说，好吧，三天。很快你的身体会得出结论，如果我要活下去，我最好闭嘴，每次我抱怨，他们就会增加一天的进食。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会屈服。在经历了最初的饥饿痛苦之后，你实际上可以达到根本不饿的地步，饥饿不会烦扰你。如果你长时间进食，我进食的最长时间是10或11天，除了水之外没有食物或饮料，你可以真正达到看起来不再需要吃东西的地步。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顺服，以至于来到神真的以超自然的方式服侍你的程度。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的身体就会在进食后学到一些东西。你的身体现在知道，当你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时，虽然身体仍然感到疼痛，但医治之真实是他无法感知的。你宣告，我已经得医治了，不管我是否能看见、尝到、听到、闻到或感觉到。你的身体会回答，是的，然后顺服。但是如果你从未进食并训练你的身体，你祷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你的身体会说，你还在痛，你没有得医治。你反驳说，不，身体，我已经得医治了。他会回答，等一下，你是谁啊？来吩咐我，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吃多少。你已经多年没有给我指示了，你完全受你的感官支配，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你的身体会反抗，你会屈服于感官所带来的自然不幸。进食打破了你的自然领域对你的灵的支配，祷告也一样。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在与你无法看到或感觉到的神说话并聆听他，你自然的头脑和感官都疯掉了，说这太愚蠢了，我在做什么。但如果你继续祷告并使其成为习惯，你会开始看到神迹和其他事情的发生。有那么多的证据表明你的祷告时间是有效的，而你看不到的神是真实的，这将帮助你重新训练你的身体感觉。你的身体会开始认识到，除了它能看到、尝到、听到、闻到、感觉到的之外，还有更多事物。然后当你想让你的身体在它感觉不适时行出像完全健康的样子时，你的身体就会响应并行出，因为它知道比起自然感官所感知的还有更多。但是对于一个不花时间祷告和进食的人来说，这是行不通的。当他们开始命令他们的身体去做违背感官所感知到的事情时，身体会反抗，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训练过它。你的身体不是邪恶的，它只是自然的，需要接受训练。然而没有人可以为你做这件事，你必须训练自己，锻炼你的感官。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曾经不得不训练自己服从你的身体感官。作为一名在越南的士兵，我有很多夜晚都在碉堡站岗，我的听觉和嗅觉在这种生死形势中变得更加敏锐。我们通常在看到敌人之前就闻到了他们的气息，实际上你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训练自己。正如你的自然感官可以在物质领域接受训练一样，他们也可以在属灵的事物上接受教育。他们不必保持属肉体的状态，他们可以被训练来辨别属灵的真理，这就是进食和祷告所做的。我相信主最初创造的人类有六种感官，第六种感官是信心。亚当和夏娃使用信心和使用其他五种感官一样多。当人类堕落时，我们的信心感官开始萎缩，以至于今天许多人对它完全陌生。但这种凭信心行事的能力确实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它只是需要培养和训练。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为了在信心中运作，我们的感官必须得到锻炼，这就是进食和祷告所做的。进食和祷告不会使神更好地回应你，进食和祷告使你更好地回应神。当你在神的同在中度过这么多时间时，神的话语就变得像第六感，你可能看不见、尝不到、闻不到、感觉不到神说的话，但你有基于他话语的信心，你的自然头脑会接受并且说，这不是其他感官所能辨别的，这是信心，我认出他了，他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训练自己，这就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所做的。他花很多时间在祷告、进食、神的话语上，他使自己对不幸和别人的想法变得刚硬，他对神敏感，对其他事情刚硬。当他为某人祷告而没有立即看到彰显时，他就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看到。既然主已经指示我这些事情，我就一直坚持，直到我看到彰显。如果我祷告而没有看到物质的彰显，我就使它发生。我心中知道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我明白他已经释放了他的能力，因此我不只是请求和恳求神做某件事，我在积极领受已经成就的事，我在对抗阻碍彰显的撒旦，我带着我的权柄对着山说话，命令事情发生。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事情来激活他们的信心。有时我在为某人祷告时察觉出不信，这可能不是邪恶或怀疑，也许这个人只是被自然事物支配。如果他们很难领受神的医治，我就努力进入某个圣灵的恩赐里，然后我会用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与他们谈论一些情感上的事情，也许是关于他们如何受到伤害的，也许沮丧、悲伤或悲剧击打过他们。 所以我要用圣灵的恩赐来跟他们说一些与他们的身体医治完全无关的事情。然后他们开始领受，心里说，他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神正在通过这个人对我说话。立刻他们的心敞开了，信心开始流动。一旦他们的信心被激活，他们的心就会说，是的，这就是神，天父，我领受。然后我会回来吩咐之前没有彰显出来的身体的医治彰显出来，突然之间他们会得医治。通过这样做，我已经使我看到的得医治的人数至少增加了一倍或两倍，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它发生的意思。神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医治每个人，这不是求主医治的问题，而是我们领受他已经赐予的医治。这是基本原则，但有规律支配着他的运作方式。你必须说话，所以我会和人们身体的特定部位说话，并命令他们做出反应。我拿起胜过魔鬼的权柄，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事来激活他人的信心。我做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来操纵神，而是帮助人们进入一个可以领受的位置。自从明白并应用这些大能的真理之后，我看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结果。你也会的。